安德烈如何听到神的声音全集。屏幕讲过一个比喻，我找不到原文了，大概意思是在一个热闹的生日 party 上，大家围着百日的宝宝，每个人说着祝福的话，保姆抱着宝宝，宝宝安静地吃着奶嘴，此时妈妈进入房间和某人打着招呼，虽然环境嘈杂，就在妈妈发出第一个音节时，宝宝马上就听出这是我的妈妈，眼光开始到处找妈妈。听到神的声音也是如此，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就像婴儿认得妈妈声音一样简单。阿们。第一讲，神的羊听他的声音。雅各书第一章里说，依照神的话语行事的人要比只听神的话语的人有福。可是如果你没有听过神的话语，甚至连神的声音也无法辨别得出，你又如何行事呢？所以听得到才是万事的第一步。以我自己为例，当神第一次亲自告诉我他爱我的时候，我的生活彻底的被改变了。随后他就开始为我指引方向，那时我的志愿是主修数学，并计划在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但是神却为我安排了更好的。在神的带领下，我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能够此刻站在你们面前与你们畅快分享与神的点点滴滴。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神对我说话，没有神通过经文给我启示，我绝不会成为今天的我。我甚至不敢想象，如果听不到神的声音，作为基督徒，我该如何在这个世界存活下去？我指的不单是人生的重大决策需要神的指引，而是每天、每刻、每一个决定，我都需要依靠神。因此，如果我们想像圣经上所说的那样，成为战胜这个世界的基督徒，我们就要能够听神的声音。在神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每天傍晚天气凉爽的时候，神都会伴随他们在伊甸园中行走，从未间断。神的目的不是要训斥他们，让他们悔改，这和现今大多数基督徒的宗教思想不相符。亚当和夏娃是完美的、无罪的，他们甚至没有任何需要、难题、苦楚。神对他们说话的原因只有一点，神爱他们，渴望和他们沟通，渴望通过沟通也得到他们的爱。很多人希望神能够帮助他们寻找方向，获得问题的答案，这也只是能够听到神声音的益处之一。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听到神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爱，可以更了解神，可以跟神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当我第一次得知神爱我的时候，那种被爱的感觉是言语无法描述的美好，却又同时造成让我费解的困顿。我毕生的宗教教导警告我，这只是我痴人说梦。如此圣洁的神，怎么可能会正眼看卑微可怜的我？更别妄想得到神的爱。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更新我的思想，从神的话语中找真理，得自由。我终于可以肯定，神是爱我的，非常非常的爱我，甚至超出了我的想象。能够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就是我在听到神声音后得到的最大的福。听神的声音的另外一个益处，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智慧。仔细想想，我们是如何掌握这个世界的生存之道的？我们又如何知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防人之心不可无，凡事立为先等等的所谓至理名言的？是通过他人的教导、媒体的传播、书刊杂志的渲染，我们学会了这世界的谋略与心机。知道吗？作为我们的父，神极其渴望传授给我们他的智慧、他的价值观，而且我可以保证，这会使我们终身受益无穷。我的子民因为缺乏知识而遭到毁灭，何西阿书6章4-6节。兄弟姐妹们， 这个世界的教导只会导致我们灭亡，而神的智慧却是战胜这个世界的武器。愿恩惠和平安借着你们对神和我们的主耶稣的认识而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后书一章二节。如果你通过听神的声音而认识神，那么你就会得到恩典与平安。如果你没有平安，就是你不认识神，也就是说你没有准确的听到神的声音。彼得继续说，医者他的大能已经给了我们一切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通过对他的认识，我们被呼召到荣耀和美德里。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知道吗？经文说的是通过认识神，我们已经得到了生命中所需的一切。如果你感情上有问题，是对神的认识不够；如果你工作上有问题，是对神的认识不够；如果你经济上有问题，还是对神的认识不够。想要解决你生活中存在的任何问题，无论大小，你需要认识神，而这认识是通过听神的声音而来的。我正在不间断地读圣经，难道还不够吗？有人曾经问过我。不错，读圣经很重要，可是如果单凭人的智慧去解读就可以全盘明白了解的话，为何这世上还有宗教的存在？为何还有不计其数的按时读圣经、背圣经、一年读遍圣经的看似虔诚却毫无力量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神的指导，才能明白神的真理和智慧。神想要和我们沟通，想要我们说话。但是那安慰者，就是父以我的名派来的圣灵，他将教导你们一切的事情，并让你们记得我对你们所说的所有的话。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圣灵是耶稣替我们受难，使我们得救赎的福包里的礼物之一，是神赐的，无条件的。因为我们选择了相信，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最亲密的朋友，是我们的安慰者，教导我们一切。但是不是靠嘴上说，也不是靠想象，首先我们必须能够听到。知道吗？生活中我们无时不刻不面临着选择，但是如果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只是靠感觉凭心情来做决断，我们就仿佛是一个走进新家的瞎子。他第一次踏入这个地方，对周遭的环境极其陌生，又什么都看不见，他会被桌椅绊倒，碰在家具上，撞向墙壁。每一次跌倒或是碰到什么阻碍，他就会立刻转换方向，然后再碰壁，再转换方向。听不到神的声音的基督徒就像瞎子摸路一样，他们做了一次错误的决定，因激情而冲动地走入婚姻里，结果不成功。他们对自己说，这不是我应该走的方向，于是就草草结束一切。不久再因激情而冲动地走入第二次婚姻，再次失败，周而复始，永远都四处碰壁，遍体鳞伤。他们何时才能真正清醒呢？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里，以赛亚告知以色列，他们将要被神流放到埃及去，将要面对无尽的羞耻和凌辱，这些都是他们的罪和惩罚。但是以赛亚又预言神必将善待他们，知道吗？这其实指的是现今新约下的我们所得的福。你们的老师必不再隐藏，你们的眼睛并亲眼看见你们的老师。当你们向左或向右的时候，你们的耳朵会听到身后一个声音说，这就是路，走下去。神承诺我们，我们一定会得到他的指引。当我们因一己私欲将要引发争斗的时候，将要开始一段不良感情的时候，将要做蠢事走弯路的时候，将要给我们的婚姻生活带来痛苦心伤和泪水的时候，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听到一个声音，这是你应该走的路，走下去。这不是你应该走的路，不要再继续。兄弟姐妹们，听到神的声音不是异常现象，神想要和我们沟通，神要每一个基督徒都听到他的声音， 听不到才不正常。我真心希望你们能够了解神声音的重要性，但是我需要强调的是，知道为何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听不到吗？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可有可无的。如果可以听到固然不错，如果听不到也无所谓。我们环顾四周，看着教会里的兄弟姐妹，看着身边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不是也同样听不到吗？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吗？生活中有问题不是很正常吗？谁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挣扎，没有苦难呢？我们以我们的准则消灭了神的真理，我们甘心被环境和这个世界同化。然而这根本不是神的意，神要我们不被这个世界同化，却要借着更新思想而转变，罗马书12:2，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我们的生命证明神的旨意是最好的，为神做见证。听神的声音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益处，当他真理的灵来了，他将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中。他不自说直话，他只说他听到的，他会把将要发生的事告诉你们，约翰福音16:13。可以想象吗？我们有预见的能力，圣灵会告诉我们还未发生的事。可以想象吗？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有多么的不同。如果我们能够顺从神的意，而成为一个神眼中正常的基督徒，我敢保证，我们就会从这个世界中分离出来。其实，事实上，当我们得救重生的那一刻，我们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知道吗？在我的生活中，我和神持续保持着沟通，我已经记不清神对我说话的次数了。他不止和我们建立关系，给我们启示，引导我做大大小小的决定。很多时候他还告诉我即将发生的事情。神第一次让我预知的经历我还记忆犹新。那时我正在读约翰福音16，被神给我们的承诺而深深感动，我开始渴望听到神的声音。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不断加强自己的信心，坚持相信神的话语不会错，我一定会听到。突然之间，我知道自己听见了。我将要分享的，也许对你们当中的某些人来说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意义深远。我们总得迈出第一步，总得从小事开始。耶稣曾说过，只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他才会把大事委任给我们。所以神让我遇见的第一件小事是，我将失去用来养马的牧场，虽然它不会扰乱我的生活，不会给我造成巨大的困扰，但是突然之间，我就是知道它将要发生，而且这是毫无缘由，完全不可思议的。那时我有3-4匹马，寄养在教会一个朋友的牧场，每个星期他都会过来感谢我把马寄放在他的牧场，省去他除草的烦心事，因为我的马就是他的自动除草机。他每次与我谈到此事的时候，不但没有丝毫不满，反而是满心感激。以人的常理，我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会突然拒绝寄养我的马，但是我就是知道。于是我再次向神确认，并祷告说，父啊，我相信这是你让我遇见的，而不是我自己的凭空想象，请指引我接下来的方向。我知道我需要为我的马再找一个新的落脚地，而且我也绝不愿意把马放在专业马场饲养，每匹马每个月要花费400到500美金，这笔昂贵的费用实在不在我的预算之内。我凭信心相信，既然神让我遇见，就一定会提供解决方案。又过了几天，我意外遇到一个人，他的父亲曾经拍过我的马的短片，我们聊起了这几匹马，他自然而然地随口说出，我有一片草场，如果你需要一个寄养马的地方，我很愿意让他们到我这里来。听了之后，我立刻知道这和神的指引吻合，于是我告诉这个人，我会把马放到他那里寄养，我决定下个牵马的日期为下个星期二。毫无征兆的，同个星期的星期天，也就是寄马的前两天，这位一直允许我寄养马的教会朋友突然冲到我面前，忍无可忍对我说，安德烈，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一定要在来临的星期二把你的马牵走。我没有感到丝毫诧异，神已经提前告知了我，甚至我没有追问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同意把马牵走。自此以后，我不断从神那里得知将要发生的事。神告诉我，我们的侍奉将会扩大，在那接下来的5到6年间，我们传道的广播频道从原有的12个变成了90个。神告诉我，我也将会在电视上传道，会建立传真正福音的神学院。有一次，神甚至告诉我不要搭乘飞机，即使当时我已经买好票，已经安排好出行的事宜。我顺从地取消了一切，之后才知道那班试飞机失事了，机上的169人全部遇难，无一生还。就是因为我听到了神的声音，我才能避免死亡，是神救了我一命。在整个系列里，我将会和你们分享如何才能听到神的声音，但是首先你们必须明白它的重要性，必须真心想要听到神的声音，知道吗？听神声音的第一步是渴望要听到。只要你认为无论听到与否都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即使听不到神的声音，你还可以靠自己的才智经验一样可以活得精彩无限，哪怕你只是有一丝这样的想法，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一定听不到神的声音。而且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寻见我。你们想用你们的全心寻求我，耶利米书29:13。听神的声音也是如此，我们要全心寻求并渴望听到他的声音，不是用心的一部分，不是有一点想要听到虽好，但是听不到也不强求。神，我给你5分钟，有什么要说的？5分钟之后，我最喜爱的电视节目就要开始了。这是人们持有这种无所谓的态度，阻碍了他们听到神的声音。兄弟姐妹们，不是我在此分享步骤，1、2、3，你们跟着我做，砰的一声，你们就会听到了。成败的关键是我们的心，我们要全心的渴望并追求，要达到听不到神的声音就无法生存的地步。神啊，我受够了自我主张，实在不想像个瞎子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四处碰壁。我要每次听到你说走这条路，我一定会遵从。曾经有很多次，人们走过来对我说，安德烈，我祈求神对我说话，但是还是什么都不听，听不到，我的祷告根本就没有用。知道这话的言外之意吗？跟我没关系，神啊，我要听，但是你却不说。他们其实是在埋怨神。兄弟姐妹们，神不是阿拉灯神灯里的那个精灵，随时等待你这位主人的呼唤。你以自身的喜好任性地掌握自己的生活，但凭私欲的牵引，不管不顾结局和后果，直到你撞上了南墙无路可退的时候，你才想起神的存在。神啊，帮我吧，救我吧，跟我说话，教我怎么做。在你念完咒语后，神就预期显现，带你出困局。还好有神，有惊无险，你对自己说，然后就迫不及待地走回老路，继续你的旧生活。哎，可惜可惜，神不会救你出祸害，又再次送你出回祸害。神爱我们，却不纵容我们。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们不需要通过重生考验，等到我们的名字被成功纳入世界最圣洁的100人名单之后，神才会和我们说话。我们的听见与否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心。我们要真心渴望跟随神，和神建立关系，要全心的寻求神。正是因为神爱我们，才不忍心让我们继续那导致死亡的旧生活，才不忍心我们以肉体为孽。兄弟姐妹们，如果你们此刻还不是真心渴望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我建议你们读到这里就停止，从头再读一遍，直到你的心里真正开始产生渴望的时候再继续。因为如果你连最基本的渴望都没有，无论你接下来说什么也无法感动你。听神声音的第二步，就是要认识到神已经在说话了，不是神不说，而是我们听不清。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3章里曾说过，这些人心思迟钝，耳朵也不灵光。其实耶稣的意思是不是他的表达词不达意，让人听的人成了二丈和尚摸不着头呢？也不是他的言语高深莫测，泛泛之人无法领受，而是人们听不进去。我相信这是完全正确的，让我用经文解释给你们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凡是不从门入羊圈，却从别的地方爬进去的，就是贼，是强盗。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约翰福音十章一节。我要说的是，耶稣在这里不是教导我们牧羊的技巧，鼓励我们大家都去放羊，从而振兴我国的畜牧业。他是借此来比喻神和人的关系。羊就是信徒，就是你和我。牧人就是耶稣，羊圈就是耶稣的肢体，我们基督徒的整体。羊的主人就是神，我们的父。他接着说，看门的给他开门，羊听见他的声音，他按名字召唤他的羊，并带领他们出来。约翰福音十章三节。看门的就是年长的基督徒，我指的不是年岁上的岁数上的年长，而是对神了解的年长，也就是已经和神建立好牢固关系的耶稣的信徒。耶稣说，羊听他的声音，不是羊也许会听到，也不是羊要努力修行在不久的将来才会听到，而是不争的事实，羊听牧羊人的声音，也就是你和我。基督徒听得到耶稣对我们说话，这也就是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他们说，明明是神根本没有对他们开口，听什么？我认为选择是相信神的话，比选择相信人的话明智得多。我不是在暗示这么说的人蓄意说谎，但是有时候人们往往认不出神的声音，而不是神不说话。举个例子，现在无论你在哪，你的身边总有电视信号的存在，车里、路上、房间里的某个角落。也许你不会相信，因为你既看不到也听不到，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你只需插入电源，把机顶盒连接在电视上，然后打开电视频道，你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各电台的电视节目。电视信号不是从机顶盒里发出来的，无论机顶盒通不通电，信号都一直存在。机顶盒只是一个接收器而已，所以当你的画面出现杂质，接收不清楚或者中断，你首先会检查你的机顶盒和电视，看看他们的操作是否有异常。你也断不会冲到电视台去，或是打电话责骂他们没有好好的传递信号。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的道理。可是为何到了神这里，大家却都糊涂了呢？我们祷告祈求神对我们说话，如果听不到，我们就会想也不想，第一时间向神抱怨，神啊，为何你不开口对我说话吧？然后我们就开始胡搅蛮缠，逼迫神开口，再者去说服他人，要么陪我们一同祷告，要么为我们代祷，不断给神施加压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错了，真真切切的错了。神一直都在和我们说话，神的沟通信号24小时从未间断过，以高清超高清的音频传送着，出问题的是我们的接收器。圣经上说，神的羊听他的声音，不止如此，他还以名字召唤着我们每一个。其实我们已经听到了，只是目前还不认得出。他把自己的羊领出来，他就走在他们的面前，而且羊跟随他，因为他们认识他的声音，他们不会跟随陌生人，反而会逃离开，因为他们不认识陌生人的声音。约翰福音十章四节。这里说的是跟随神是要首先听到他声音的指引，能够从其他各种声音中独独辨认出他的声音。至此为止，我已经和你们分享了，要听神的声音，首先要有渴望，要以全心的去寻求，并不是可有可无。其次，我们要意识到神已经在说话了，不是它的信号不稳定，而是我们要加强自身接收器的性能。 最后，我们要真正真正的花一些时间倾听。兄弟姐妹们，现今社会那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也是阻碍我们听到神声音的罪魁祸首之一。我们除了忙还是忙，根本没有时间听神的声音。让我们看看《列王记上》第19章。当以利亚走出去听神的声音时候，有强烈的大风吹过，山崩石碎，但是神不在风里。风过后有强烈的地震，但是神也不在地震中。地震过后有烈风，神还是不在烈火中。当一切平息下来之后，以利亚听到了一个轻微柔和，如果不注意根本听不到的声音，神的声音，知道吗？这与神的本性相符。神是万能的，如果他愿意，他可以随意以任何一种惊天动地让人叹为观止的形式显现。可是神却以喜欢以朴素不起眼的方式行事。想想看，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让天使开路，光芒万丈的从天上降下来成为婴儿。他也可以让天使显现在所有国王大臣掌权人士的面前，宣布这个重大消息。可是天使却只告诉了社会最底层的牧人们。神喜欢以自然简单的方式行事，因为他需要信心来相信就是来自于神的。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说道，耶稣既没有帝王将相，也不貌比潘安，耶稣的容貌平淡无奇，根本不会吸引任何人的目光，更别提让人爱慕不已了。这和那些耶稣的画像完全不符，因为再绝美无双的画卷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人对神的想象与现实脱节。我希望能够打碎某些人的幻想，耶稣为人的时候身上没有光环，身后也没有发光二极管显示我就是神的大字幕。耶稣是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平凡人，但是却行出了最不平凡的事，这是需要信心才能领悟的。没有信心是无法取悦神的。希伯来书11章6节，神喜爱以自然简单的方式行事，这才是神的本性。虽然有时候他也会惊天动地的形式显现，证明他是万能的神。通常情况下，神是不会声如洪钟的和我们说话的。虽然有些人能够听到神如人声的与他们沟通，但是我相信这是个个别现象，我就从未听过。神可以让每一只在我清晨散步时遇到的狗和我说话，告诉我当天需要做的事。神可以让一只小鸟落在我的肩上向我低语，告诉我应走的方向。神可以在我抬头看见的每一片云上都刻出我问题的答案。如果神愿意，他可以做任何事，可以以任何方式与我沟通，但是这却不是神的本性。神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是轻微柔和的，知道吗？除非我们渴望听到并全心寻求，否则我们轻易就会错过这声音。我相信很多人听不到是因为他们忽略了这声音，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的心不静。圣经里说，静止要知道我是神，诗篇46篇10章。知道吗？我们需要慢下来，静下来，花些时间与神独处并倾听。圣经上这样的经文举不胜数，就拿以撒为例，他每天傍晚都会到田间默想。什么是默想？我们可以说他精心专注地想着神，可以说他在祷告，但是这其中一定包括他在倾听。圣经里也说亚伯拉罕喜欢在傍晚坐在那里看着天使降临，亚伯拉罕只是坐着，而我们呢，忙忙碌碌一刻不得闲。与人交谈的时候，如果你问他们最近怎样，大多数的答案都离不开忙，没时间，知道吗？我也非常忙，我曾开玩笑说希望自己能有3头6臂，但是这却并非好事。我们生活的这个高科技时代，能够缩短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所需的时间，能够使我们更快捷方便的与人联系， 这提高了我们的做事效率，也大大节省了我们的时间。可是这多余的时间我们用来做什么呢？做其他的事。我们总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最多的工作。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是个大忙人，你就永远不会有时间静下来听神的话语。也许你们不认可，我的时间不多，但是用得精。错了，瞬间高效率，刷的一声沟通完毕，这些并不是用在神身上。我们需要时间清空自己，静下来倾听。如果你的大脑正在以每小时90英里的时速运转着，手上同时间有4份工作需要完成，6个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你突然抽空停下来5分钟，对于自己说，在这5分钟里和神好好沟通，我敢向你保证，你的大脑还在高速运转着，你的心根本静不下来。这种心态根本行不通，你不能只用优质时间和神建立关系，还需要真正的花时间与神沟通。那么每天到底应该用多长时间？我没有固定的答案。在与杰米结婚前，我被送上越南战场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用10到18个小时来读圣经、祷告、倾听。除非营地遭到敌人的袭击，那期间我得到神无数的启示，在神里迅速的成长。但是现在，如果我每天还用同样的时间与神独处，那么我就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了。作为一个丈夫、父亲、儿子，有一个传道的侍奉团队，神给了我很多责任。所以我要说的是，无论我们如何日理万机，没时间也只是借口。我们总会找出30分钟、1小时、2个小时与神相处。问题只是在于我们的心多么的渴望神而已。以我自己为例，我总是尽量在每天早上5点起身，从5点到6点半这段时间完全的给神，并作为我的日常习惯。可是我也有错过的时候，有时太累到无法起身，有时因讲道而需要四处游行。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休息1到2天，什么都不做，关掉手机，完完全全的一神独处。知道这么做的益处吗？它会帮助我倾听，让我的心100%的专注在神身上。兄弟姐妹们，不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永远不得空的人，给神时间听他说话。使徒行传第9章里有一段描述，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在读的时候都会一带而过吧。一天，神用这段经文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使我获益良多。在大马士革，有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门徒，走在异象里对他说：“亚拿尼亚。”他回答：“我在这里，主。”使徒行传9章10节，神要亚拿尼亚到犹大的家里去找扫罗，后来的使徒保罗。在那里，他通过按手祷告，使瞎眼的扫罗重见光明，随后又为扫罗施圣灵的洗，并预言他将要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我相信你们也和我一样吧，感叹亚拿尼亚是何等的有福，能够被神委以如此重任。可是那时神却对我说，我对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他回答：“我在这里，主。”安德烈，有多少次我呼唤你名字的时候，你却不在那里？是呀，我总是忙着做别的事情，总是不在我应该在的地方静候神，但是亚拿尼亚却在，一直都在。知道吗？亚拿尼亚很有可能并不是大马士革最杰出、最资深的基督徒，但是当神叫他名字的时候，他在，他回应了神的呼唤。我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和神建立亲密无间、不分你我的关系。每方神呼唤我的时候，我都要回应，都要倾听。兄弟姐妹们，我真心希望我们都能成为亚拿尼亚，对神说：“我在这里，主。”但是首先我们要有渴望，